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好的，北京时间的22:01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接下来呢，为你带来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晚上好，我是王通。
阿龙说北京，每天晚上10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这话题是我前两天看这个报纸的报道，我觉得哎，这个报道当一个话题太有意思了，就是什么呢？旅游纪念品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啊，就是说来北京旅游的人会发现北京的旅游纪念品很多地方千篇一律，哪怕是不是游客，像我跟王通这样的去逛景点也一定会看到，可能咱不买也一定会看到，怎么千篇一律都是这样的东西呢？所以关于这个东西啊，无论您是不是游客，我相信大家都有话说，咱们就聊一聊现在让人无奈的旅游纪念品。如果您有什么话啊，针对这个话题想说的话呢，可以发来互动留言，王通帮大伙念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
哎，和我们互动呢非常的简单了，各位呢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直接搜索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呢就能够第一时间看到了。
哎，王通，我就想问问你，你一般在景点你见到最多的，就是最普遍的臭的街的那种旅游纪念品有印象的有什么？
旅游的纪念品，
对，
我现在印象
什么天坛故宫颐和园旁边的小店里卖的
啊，就是我现在还有印象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比如说像一把扇子，
没错
啊，一把扇子
印着什么清朝12个皇上、
哎、对，
四的美女，
是，
然后有那种折扇，还有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它玻璃制品嘛，就弄得里面会镶着一东西。
哎，哦，对对，这种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毫无地方特色，对吧？哪个地方都可以卖，
就是有的感觉挺精致的吧，它里面就是一图案。
啊，
有的不精致的，比如说咱去颐和园，里面就直接写了仨字儿，颐和
园。颐和
园
啊，有的是这个地方特色的，比如说里边呢塑一个长城，
哎，对，
对吧？塑一个什么这个故宫这个城门楼子，仅此而已，对吧？这就告诉说是我们地方的特色旅游纪念品。
嗯，
这个报道特别有意思，我看他的报道呢，先从北京的几个批发市场这记者开始踩点儿。因为记者呢看来也是一个经常跑旅游口的，结果他跑了几个批发市场呢，就是天桥有丹壁华市场，然后世纪天顶这个市场在朱市口，还一个是红桥市场。这红桥大伙知道对吧，他那地方批发珍珠特别有名。那么红桥市场呢也批发很多的旅游纪念品，这个记者就发现了，说哎，怎么这些东西会在景区周围这么重复性的出现呢？他看看说这帮商户到底打哪儿进的货，他开始找，因为北京有很多的批发市场对吧，后来找来找去他发现为什么出现在这几个批发市场，因为这几个批发市场离着景点忒近了，这天桥包括咱说那红桥挨着天坛特别近，然后世纪天顶过条马路就是前门大街，所以这些个商户呢也是因地制宜对吧，靠着这个地方人家发家致富，而且他走一圈发现里边的卖的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第一是手串，这东西是这两年被反正也被媒体炒，也被这个文玩市场炒就火起来了。那么文玩市场呢有的手串很贵，确实它贵有贵的理由，比如它这个木材比较名贵，或者用的什么这个有机宝石，但是呢充斥在批发市场的都是那种低级的，甚至是仿冒的，或者是塑料，或者是那种有机玻璃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呢当成一些个比较品相好的往外卖，但是它价格非常的低。他说呢，那个记者踩点报道当中写到说，一个普通的玛瑙手串，咱就想就是一圈戴在手脖子上的18颗的，多少钱呢？30块钱。
哎，
然后他咨询这个商户，如果批发量大的话，单串多少钱呢？就完全天上一脚地下一脚，我估计王通让你猜到死你猜不着，就一串30块钱，我大量批发一串多少钱？
批发的便宜呗，30块钱，那总不能2块钱？
那还你还不错，4块钱一串，
那4块钱，
你想30单卖，批发量大就4块钱，您说那好得了吗？因为我觉得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红玻璃，根本就不是玛瑙，另外一种呢就是烧色的玛瑙，那色儿特别的匀，但是东西特别的不值钱，说这个走量走的特别大。 然后他写道呢，说这个世纪天顶购物广场呢，距离大石栏只有1公里左右，他在珠市口过大街就是大石栏，这里呢也有专门批发旅游纪念品的商铺，比如说说这几个估计大伙特别熟，脸谱摆件，很多商铺都有卖的，一个小锦盒里边大的是一个，小的是一排，上边仨，底下仨，六个这种，对吧？脸谱的摆件，还有什么呢？挂件，这些是捆绑销售。到这里来的都是熟客，因为生意火爆，老板对陌生人只是应对几句，就可想而知人家生意好的什么地步了。一看王通，你就不是一搞批发的，你来了我都不太理你的。你看，哎，那几个小老板老来，哎，过来过来，这今儿我有什么新货？就说买卖火，生人都不爱理。然后他写到呢，说这旅游纪念品呢，批发相对最全的是天坛东门附近的天桥啊，虹桥天雅珠宝城。这天桥，这个虹桥珠宝城我去过，但说实话，我真没有这个写报道的这个记者观察的细致，因为那个地方我就记得呀，它珍珠、翡翠、玛瑙这些东西比较火，尤其是虹桥市场里边两种东西特别火，一个是珍珠，一个是珊瑚。因为咱知道珊瑚啊，还得国家给你发照。没有这个照的话，你卖珊瑚是非法的，就是说不是谁家都可以卖珊瑚，并且这个地方真有名，有名到什么地步呢？好多这个外国访华的首脑夫人，她没事儿，咱知道以前报道过逛秀水，还有一个就是虹桥，基本上也是必来的地方，甚至于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带着媳妇儿来逛虹桥，他买过首饰
啊，
而且还有照片挂在那个市场里边，大照片，你想吸引了很多外国首相，包括首相夫人。他这个地方啊，这个珍珠和这个珊瑚确实品质不错，价格不菲。我琢磨这不应该是旅游纪念品呢，但记者人写到了，说什么呢？说这里整个地下二层都在销售北京旅游纪念品。我哦，我还真没去过地下，都是楼上。我说呢。哦，感情地下有这种旅游纪念品。说在大石栏、南锣鼓巷、天坛等景点看到的几乎所有纪念品，这里都有销售的。但是这问题我在想，说他们从哪儿进的货呢？这记者再一次采访的过程当中说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基本都产自哪儿啊？不是 made in 北京，是 made in 义乌
啊。
这义乌人民是很强大的，什么首秀的小荷包啊，包括我们到这个故宫天坛颐和园看到的女士的手包，对吧？一拃来宽。能搁点这个搁一大钱包这种手包，他说呢，这个是景点卖10块钱以上，然后他说批发价约合多少呢？1块多钱不到2块钱，这一个手包到景点卖10块钱。但咱一想啊，确实，为什么呢？这东西啊，作为旅游者来说，它虽然是1.5块的货卖10块钱，但你绝不会认为10块钱买个纪念品贵，一定觉得这东西挺便宜的。包括后来我到这哪儿啊，就是世纪天顶那地方有卖所谓的叫爵士帽，我去那还不是去那儿买，我是在网上，我买一爵士帽干嘛使呢？遮阳，我也不要好的，因为好的咱北京老字号什么这圣西服有，一个帽子要200-300块钱，爵士帽就是那种小檐的礼帽，我网上淘一个吧，一淘还真有8块钱一顶，淘宝网价，再加8块钱运费，我点了吧，买了，买完之后，这老板是一糊涂车子。他从北京把货运到贵州去了，我查单的时候他要运到贵州，我说那得什么时候运到北京，我说太糊涂了，我就点退货就退了。退完之后呢，我看他个人信息写的世纪天顶，我心想哦，他那店在珠市口，我们家住的这个杨桥，我开车过去10分钟就到了，我干嘛非得那儿买，我直接过去买不就完了吗？但发现东西确实便宜，可是一想这帽子，我后来一看他那个帽子8块钱批发价，但我一想这东西如果真在故宫门口卖的话，这一顶如果卖到20，我相信绝对没有人嫌贵，甚至抢着买，所以利润是非常大的。再有一个就是这些产的东西啊，很有意思。以前刚进台的时候做这个旅游节目，有一次我记得特清楚，上韩国庆州采访。庆州在韩国呢还不算是特别发达的一个地方，有点这个半城市半农村的样态，而且还去的是庆州的农村，去那采访当地农户，然后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农户特别热情，拿出了家里的旅游纪念品。是什么呢？筷枕，就是架筷子那个小瓷的筷枕。我说这不错，做工挺精良，很便宜，合人民币的话呢，也就是这么20块钱。我说这20块钱在韩国买，不贵了。然后车上的这些个记者呼啦呼啦全买， 买了很多，当时也没拆开看吗？从庆州嘎嘎坐火车，再坐这个汽车一直开到首尔，晚上住在宾馆，说掏出来欣赏欣赏这个韩国的瓷器什么样吧，拍掉后边写着 Made in China， 所有人买的快点就是 Made in China。 哦，我说呢，瓷器还是中国的好。你看其实外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并且他说到什么呢，说另一个专卖店卖的是什么呢，卖的是这个景泰蓝啊，像景点那些10块8块的景泰蓝手镯呀，都是合金的，便宜。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为什么卖得这么便宜。咱知道景泰蓝这东西发源于景泰年间，对吧，是铜胎恰似珐琅。我记得咱们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边专门有一篇叫景泰蓝，它绝对是纯铜的胎，然后拿铜丝窝成各种的图案，这个粘在铜胎上，然后在凹槽里边再点蓝，再烧制，再打磨，非常的光滑。这东西一般不会特别便宜，它卖10块8块，那胎不是铜的，而且这胎呢是合金的，有的甚至连合金的都不是，所以它会如此之便宜。这也是他们说看到的记者采访过程当中看到这几个旅游市场或者说这个批发市场里边出现的这种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
嗯，
当然后边咱们也会说到什么呢，比如北京好多的著名景点，像刚才我一直说的天坛故宫颐和园门口卖的什么样的这个旅游纪念品比较多，包括今天节目呢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就是您到北京玩，如果您此时此刻是游客，在北京正听着这个广播，打算过两天在北京游览一番，也会给您提供真正的信息，就是去哪儿买些什么东西，保证是又便宜而且是又地道又有北京特色的纪念品。
哎，
这么着咱们趁这第一时段的结尾，咱们看看听众朋友们有互动了吗？现在
嗯，这说到纪念品，就很多听友啊这都觉得是现在这怎么觉得各种纪念品都是千篇一律呢，感觉这好像都是从网上淘来的。
嗯，
这刚刚阿龙也说了，这确实哈，很多纪念品都是千篇一律。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位听友的很有意思了，这刚刚说到了，说你看景点旁边，
嗯，
什么东西哈现在多，他展示了一个手机壳。
对
啊，手机壳的背面呢是比如说咱去故宫了，手机壳的背面就故宫的图案。
嗯
啊，去天坛了，背面就是天坛的图案。
对，
嗯，
然后这些图案呢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但是我曾经给一个网站做网站的提供过一个信息，
嗯，
他专门做老北京的文化。
哎，
而且他手头有一批的资源，就是老北京的照片，是清末民国的时候，比如很多外国记者，哎，欧美记者在中国在北京拍下来的照片成套的。然后这哥们儿怎么去推销他的东西呢，他把他给印出来，就是洗印出来之后放在镜框里边，很大，卖的呢卖1-200块钱。说实话连工带料呢这件不算特别贵，但我就说他一个问题，我说你这东西啊没有任何一个游客会买一个1米见方的镜框回家，他搬不动，他也懒得去拿，所以我说你不如呢，因为你这个东西是你独有的，你的这个照片是市面上那些手机壳没有的，我说你要把它印成手机壳做成套装的话，它也不贵也特别的好。当然这哥们儿到现在也没有动
啊。
还有什么观众的、
啊、还有一个，这估计是最近哈，您看这电视上
嗯
古装剧这么多，
哎、
这是一耳机、
嗯、
但这个耳机是什么造型呢，是朝珠。
对
啊，
这是
朝的、啊、
这是故宫博物院的故宫礼物。
哎
哎，这个待会儿咱们要这个专门
说
一下，因为故宫礼物确实做得不错、
嗯、
我也觉得北京故宫受了台北故宫的启发、
嗯、
哎，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纪念品，比如说像我去这哪儿啊，咱就说中国到西藏玩，西藏跟北京其实存在着一个同样的这么一个纪念品的这么一个无奈，就包括说这个云南丽江也如是，因为它太有名气了，比如八廓街周边好多卖这种所谓藏式的特色纪念品，你去看它产的都是义乌或者浙江产的，它绝对不是当地的手工艺，当地也有手工艺。那么我们去那之后呢会发现两种人，一种人呢就完全是游客，就是一下飞机一下这个大巴车之后两眼放光，什么都要买，恨不得来的时候背一个包，走的时候带6个包那种。
嗯，
再有一种呢就是非常理智的老驴，就是驴友经常来的人，他们非常独到，可能比那些游客花钱能少一半，但是买的东西让那些游客看到，哇你这哪买的真棒哎。那么到底应该买什么呢，咱正好到了这个15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咱们马上回来。
哎，短暂休息过后哈，欢迎回来，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呢，咱说到，其实不光北京，很多大型的旅游城市，咱们中国的都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到西藏去过，连拍片子在玩的话，去过那么三四回。
嗯，
好在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跟着一些所谓的老驴，很有情怀的那些背包客，他们带我去逛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以后我再去的时候，包括别人托我带纪念品，他们都会发现你跟别人带的不一样，因为他刚才说的八廓街上很多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产自义乌或者浙江的那种仿藏式的，
嗯，
但殊不知就在大昭寺八廓街往旁边往北边走一点，小昭寺那条街上，那条街的很多是超市，小超市，然后小店铺，给谁服务的？是专门给藏族人民服务的，
嗯，
给当地人服务的，卖的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生活用品，
嗯，
所以那些东西是真的物美价廉。比如说一个水杯，瓷水杯带把的马克杯，上边印的藏式八宝，这一个杯子才卖你5块钱。
哎，
你要在纪念品商店买的话，第一说这杯子没有，第二话即便有，它能卖你30块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去那地方买这个香，因为那地方充斥着很多，到西藏嘛，买藏香嘛。但真正好的藏香，敏珠林寺的藏香，敏珠林寺在大昭寺附近开了专卖店了。这个专卖店其实人并不多，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集散的这种旅游纪念品的市场，人声鼎沸。相比之下呢，我去那店去两回。第一回去看，第二回临走的时候要买，就发现里边呢人是没有多少，很清静，有这么几个游客啊，一看也是经常来的，在那静静的闻香，因为他让你先品，你先闻一闻，它种类很多。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它那个香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它最贵的香，当时我看到的一级啊，二级香，它一级卖完了，二级香那一盒100支，148块钱。
哎，
其实非常的值，物超所值。还有小包装的，您可以回家先试试，有30-40块钱的，而且是正品的敏珠林寺的香。再有些看到什么呢？经版，因为西藏印这个经书啊，它那经版雕刻出来之后，买一个经版回家也是非常精美的一个纪念品。这是咱说到的这些旅游纪念品应该怎么去挑选。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相关部门呢也统计过一个数据，说咱们这个旅游啊，购物占这个行业收入仅是28%，说欧美国家这旅游的购物收入可能会占到40%，甚至是60%。那么咱也提倡说要应该推动这个旅游纪念品的消费。那么为此呢，记者也采访过一个专家，是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那么这个刘会长就提出了一个他个人认为的非常要命的一个环节出现了大问题，就是维权意识的环节，或者说是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嗯，
也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是太会模仿了，以至于那些有思想有创意的人不敢有思想，你啪一出来，然后立刻他给你仿，可你比你仿的量还大，比你仿的还好，价还便宜，所以呢这些维权非常的难。那么这也是说实话，就是这个我们第一是维权意识没有那么强，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些个盗版别人的、山寨别人的这些人太厚颜无耻。后来这个刘会长就说到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故宫，台北故宫的很多纪念品一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网站上，包括咱们这个大陆的很多景点都会卖这些东西。然后呢，台北故宫博物院还特意的给大陆发函，希望能够整治一下这些个不正之风。这也是刘会长感到非常觉得头疼的事情。其实这是纪念品的问题，如果延展的话，你会发现其他行业也如是。比方说我们春节都逛庙会，尤其现在好多这个外地来京的朋友，他会赶到这个过年的时候来北京逛一逛，特意的去逛一逛北京庙会。就我的微博上有很多外地游客回到老家之后给我发来私信，就是表示很遗憾，甚至有的直言不讳的，有点骂街的意思，说你们的小吃就这个样子。我说你在哪吃的什么？我在奶奶庙会吃的是正宗牛街小吃。我说是不是您在庙会里边走，挂着牛街小吃的牌子不下20个吧？
嗯，
他也回想，还真是。我说告诉您，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他没有一个是真的。但是维权很难，包括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庙会里边有一个老字号，特别的醒目，叫茶汤里。您琢磨去吧，甭管地坛庙会、龙潭庙会。好像每个庙会都有茶汤里，而且还不止一家。但是茶汤里这个真正的传人我认识他，他们家现在这辈传人小伙子80后，比我还小一点。我采访他，我们采访完了之后，我问他的第一句话在台下，我说那么多茶汤里，我说你小伙子，你家茶汤里是不是庙会全去啊？他说龙哥，我们还真是不去
啊，
个别的有我们家的。我说那北京一到庙会，遍地开花茶汤礼，那基本上到九成都不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告他们？告他们还能挣点钱。
嗯，
他说我们跟告不过来，所以年年的睁只眼闭只眼就完了。茶汤里如是，牛街清真小吃也如是。
嗯，
所以说那些山寨的已经厚颜无耻到这个地步了，维权呢又比较这个路漫漫，所以说造成了这种咱们说的今儿旅游纪念品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千篇一律的问题。而且呢，说到这个纪念品，刚才说了，咱们还得说说北京有哪些好的纪念品可以买，对吧？在这儿给大家提议一下，比方说，给大家举一例子，烟袋斜街，大家都去什刹海玩。什刹海纪念品有什么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就是什么茶具、瓷器、丝绸、对襟褂子，还有你刚才说那个扇子这些东西。
嗯、
但殊不知，就在什刹海最热闹的一个街——烟袋斜街里边，有一个大清邮政局。这大清邮局呢，就是中国邮政旗下的正规的邮局。因为呢，中国这个邮政事业呢，应该是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所以它是大清邮政。
嗯、
这里边卖的是什么呢？里边卖的就是大清邮政他们独家发售的明信片啊、邮票啊，这一套很便宜啊。明信片能卖多贵？卖不了多贵。
嗯，
但是明信片的设计很有意思，比如说请一些名画家、京味画家画的北京的生活，亦或者说呢，印的是清末民国时候黑白相机镜头下北京当时的市井风情。这一套四五张、五六张买下来没有多少钱，而且我觉得意义在哪儿呢？买下来大清邮政有纪念戳。
哎，
这是中国邮政正规的纪念戳，还就是独家供给这个大清邮政使的。您想一下，您买完了之后，现在这个网络信息这么发达的社会，各位想想多长时间咱没动笔写过信了？
嗯，
您有多长时间没接到过朋友给您寄的明信片了？这多有意义！买了之后，啪写点祝福语，然后盖一个章，它门口有一个仿清朝的邮筒子，您往里蹦噔这么一扔，
哎，
行了，您等着吧。您玩完了，从北京回到老家，然后过两天老家的朋友接到了您从北京给他寄过去的一个盖着大清邮政的一个明信片，物美价廉，没多少钱，但是有意义，而且呢有特色。
嗯，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比较提倡的。再一个呢，比如说这个故宫的旅游纪念品也做得不错。咱以前是，我记得那会儿还是有开心网的时候，就疯传台北故宫做得多么多么好。
嗯，
那么北京故宫后来是这个也赶超上来了，比如据我去那儿玩，经常去那儿玩，看他那纪念品，提几个啊，比如进了故宫之后，东华门附近文华殿，那是故宫博物院的瓷器展厅，里边展出了很多的名瓷。哎，您那逛一圈之后呢，但是他那地方卖的是高级旅游纪念品，在文华殿门口，这个房子呢，相当于现在的传达室，以前的门房，改成了一个纪念品商店。里边卖的是什么呢？卖的就是跟里边展出的一比一复制的瓷器。
哦，
哎，那瓷器复制的相当之精美，精美到什么地步啊？我曾经跟我朋友也说，你把这个瓷器搬到展馆里和真品放在一块儿，专家是一眼能看出来真假，咱外行绝看不出乃是真乃是假，就仿得如此之像。当然价格比较贵，一两千块钱甚至三四千块钱是高端的纪念品，但您别忘了，这是故宫独有的，是景德镇专门给故宫烧的，按照故宫的藏品烧的。如果说您有钱，或者说您生活品质比较高，对文化追求比较高，这买一个回家放在那儿，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传代的东西，所以一两千也并不贵，因为可以一代一代人往下传。再有呢，咱说买点便宜的，你看这几年故宫出的东西，刚才王彤说那个朝珠耳机，
嗯，
这是一个。再比方说这个卡套咱都见过，包括那个行李牌，坐飞机的时候、
啊、
那行李牌对吧、
哎、
是也是一个跟月票大小的一个塑胶的那种夹子、
嗯、
上面写着什么呀，大内钦差
啊，
就是这种或者腰牌类似的，
嗯，
搁在这个上面非常的有意思。再有什么呢，就是这地方有一些这个小主啊，什么这个尤其是那个甄嬛演过之后、
嗯、
小主跟皇上的卡通形象，后来大家上微博可能会搜得着很多的这些个文艺青年，哎，或者说摄影爱好者，他买一对儿，就是四郎跟嬛嬛，然后把这对儿小的玩偶呢放在故宫博物院的院落里边，以这个太和殿为背景，以这个小玩偶为前景，照了一系列的照片，这一下也火遍网络。再比如我见到还有什么呢，他们的茶叶特有意思，这茶咱知道袋儿装的茶都泡过对吧、
嗯、
顶多是什么呢， 一个袋茶，一根棉线，上边一个签儿，然后呢啪一泡。他那什么样的很有意思，这茶袋还是茶袋，当然上边那滴漏它不是普普通通一个小方纸片了，是一什么呢，是一皇上。这皇上什么样呢，这皇上是架着膀子，那说怎么使呢，后来我买完之后回家一使我都乐了，把那茶袋搁在里头之后呢，把皇上两个手啊给别在茶杯沿外头，就跟皇上泡澡似的，你知道吗？
水一倒，
对，然后这水就变黄了，
冒着热气儿。
对，我说这个多有创意啊！所以北京故宫这两年它的纪念品也是越来越好，对吧？所以给大家提议说到北京，您应该买些什么？当然了，还有很多地方啊，咱没有说到，一会儿会慢慢的说。咱现在也看看听众朋友还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留言，
嗯。咱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位听友他说的是，2011年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啊，学校组织我们呢去桂林采风
啊，
他讲一桂林的事儿，他说在这个龙脊山寨里面啊，这叫蜡染纺织品啊，各种帽子、丝巾特别特别多，但是我们都没买，为什么呢？说我们几个是东北人，我们喜欢当地的米酒。然后就把当地的这个应该算是餐饮当做纪念品，哎，带回去了。
哎，对，米酒其实也确实不错。
嗯，
哎，当地米酒我在那儿喝过。他是去哪儿玩来的？
去桂林。
桂林、
嗯、
哦，桂林，桂林米酒应该是十几度，我记得甜不丝丝的、
哎，
然后那乳白色的，挺好喝。
嗯，
但是喝多了，说实话，我们上次去采风的时候啊，也是跟了好多东北记者，号称特别能喝酒，
嗯、
就小看了这十几度的米酒了。
哎、
这有啥呀？这不就甜水吗？喝完之后，哥几个下午宾馆睡一下午没干活，因为它确实比那烈酒劲儿后劲儿大得多。
是。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哈、
嗯，
这位听友说了，说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去爬八达岭长城、
嗯，
下来之后呢，就是有引导者，他写了，他让我们写自己的名字，
嗯，
写完我们自己的名字之后呢，给了我们一块金属的牌奖牌、
嗯，
又给了一个好汉证书，
嗯
啊，但是后来收费50块钱
呵呵
啊，对，但是他这个纪念嘛，
对，
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嘛。
其实他这个我记得后来长城干过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好多。那些个素质低的游客，
嗯，
到长城上去刻字儿去、
哎。
他说有的时候严重的这一面墙城的墙，每个砖上都有刻字儿的、
嗯。
后来长城景区想一办法，你不是喜欢在这个城砖刻字儿吗、
嗯？
人家新烧了一堆城砖，您刻吧。刻完之后这块城砖送给您，卖给您
啊。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他说的那个那刻字儿啊，或者怎么着啊。到泰国玩的时候，泰国有一个特别会做生意的那种人，他在门口拿一照相机，你以为他是导游呢，然后他跟你主动打招呼、
嗯、
，hello。你冲他 hello， 他那照相机咔就照把你照下来了，然后进泰国那寺庙去玩去吧。我们到寺庙这一圈也就半个小时，出来之后他拿一毛巾上面别了一堆象章，就是大家头像，比如王彤你的头像，阿龙我的头像，就是刚才给你照的，就这半小时之内就做成这个胸牌了，就带别针的胸牌，然后别在一大毛巾上 hello 就指有没有
你
自己，对，影响你自己的话，他最牛的认识你。你再出来，你这张脸我还认识了，还指你的这个头像，王彤你的头像，这一个合人民币就10块20块钱，很多人一看，哦，这份心意嘛，就掏钱买了。我觉得这买卖做的呀，我心里舒服，
而且今儿会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对，
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哈，哎，这刚刚说到了北京故宫，他就拿出一北京故宫咱们的这纪念品
啊
一把扇子，但这扇子上字儿挺有意思的哈，从右往左念的，这叫。朕就是这样汉子
啊！对对对，这也是现在是那个、也是在微博上特别流行的语言。当然，这个咱也不那个不回避的说，我们是受到了台北故宫的启发、
嗯，
因为台北故宫最火的一个是胶条“朕知道了、
哦”，
对吧？咱们受到他们的启发。咱看差不多半点，这样呢、
嗯，
咱们休息一会儿，下节回来再接着聊吧。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巧蒙眼和一个酒糟鼻子碰到一块儿了。这巧蒙眼呢，就是眼珠子发白；这巧蒙眼呢，还要戏弄这个红鼻子，就说呀：“哎呦，老兄啊！”我呀离近了一看呢，想必您这买卖不小啊、哦、这位兄台您说说我干什么买卖的，一看您这样啊，开染房的。这位兄台何以见得我是开染房的呀？哎呦，您不用隐瞒啊，看您这模样，不光是染料好，还舍得花钱，把布染红了不说吧，您看鼻子头自个儿全染红了，哎，这叫广告。哎，这酒糟鼻子一听，行啊，拿我这酒糟鼻子开心呐，行，我得回你两句。哎呀，这位兄台呀、啊，我一看你呀、啊，
你也不一般，肯定也是开大买卖的。这巧蒙眼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啊，就凑近了。那您说说，我是开什么买卖的？要依我看呢，您是开这漂白庄子的。啊，您卖漂白布啊？不是，这您怎么知道啊？不是，我怎么知道您这也带着广告呢？您看，不光不漂白了，您这眼睛不也白的吗？
哎，欢迎回来，22:37了。各位现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 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景点那些千篇一律或者您觉得买了上当的旅游纪念品。咱们的互动方式，王通再给大家说一说。
哎，互动方式特别的简单了，各位就是拿出微信搜索都市之声的公众账号，然后添加关注，发送文字，阿龙和王通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了。
哎，咱们接着说说刚才留一话题，说北京啊几个著名的景点都卖哪些纪念品呢？咱们一个一个的说说。比如第一个说北京南锣鼓巷，这地方太有名了。以前呢是到这个长假或者节假日人多，现在是一年四季无冬立夏人都多。我也就纳了闷了，这帮逛街的人他不上班吗？反正天天挤得跟庙会似的。这南锣进去之后啊，几乎是所有打的全都是老北京的旗号，他觉得好卖啊，对吧？吃的打的是老北京的旗号，这用的东西纪念品它也如是。而且这个地方当初起家的时候呢，它带点浪漫小资的情调，来这地方玩的人呢有点品味有点钱，这也是依托这个地方啊挨着一个高等学府中央戏剧学院。咱所知道的好多大腕明星，章子怡啊、姜文啊、陈道明都是打这儿毕业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很多的这些在校学生，你想学艺术的这帮人肯定钱也不少，品位也不低。所以呢刚开始为他们服务开了很多这些个小的饭馆咖啡店呢，一些个卖小东西的这么一种这个小饰品小礼物的商店，慢慢的火起来。但是在这地方逛的人会发现，现在是今非昔比了，东西是越来越杂，千篇一律，而且档次是越来越低。比方说大伙儿能想到的，我一说你估计各位有共鸣啊，卖的这个东西茶篮板绿海魂山，就是80年代那种回忆，然后是为人民服务的绿军化，半缸的带红星，您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包括回力鞋，甭管是真是假，这些东西充斥整个这个街，这也让一个在这街里啊开创意店的一个老外头疼不已。谁呢？以前也是咱1018的一个外国嘉宾江森海。他这买卖在南锣鼓巷叫创可贴。这江森海呢，以前是在这个北京生活，受了这个北京地铁票的这个启发，把北京的地铁票，大家可能记得啊，以前的白底蓝花的地铁票，他给印到T恤衫上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把北京以前的那种带喜字的这种搪瓷的痰盂啊，包括北京这个老的门牌号啊，这个楼的这个牌子呀，都印在T恤衫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老姜呢，又是一高鼻梁深眼窝的英国人，在北京胡同里生活，并且在北京胡同租了一平房在这生活，一下成了南锣的一景了。所以很多人来这儿呢买他的东西，他店里边呢一个是这个，还有什么呢？自己设计的钱包啊，包括那些个暖壶啊、搪瓷盆呐、痰盂啊，这是他店里的特色。可以说，他这个特色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一个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所以我们愿意通过他的视角看看北京在他眼里是什么样的。结果没几年，一下就全出来了，跟他那东西一模一样的仿制品。老姜很无奈，说这东西，你说我告他吧，也犯不上，都在一块儿。反正到现在我跟他聊天，好像他还没告过谁。但是老姜这个人呢很勤奋，在去年前年做节目的时候主动管我借一本书，就是北京歇后语小词典。我说借这干嘛？我看看我还要印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想印什么，你看这就不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他开始在这些北京的词典里边去找他的灵感，我还要印什么话，他在不断的向前。那么那些个模仿他的人，你只能跟人屁股后的一直跟着，并且呢还得落一个山寨的这么一个名声，对吧？这是一种东西。另外呢还有就是呢，这地方卖的什么呀？这个化妆品啊，老上海雪花膏，
火
不贵，20块钱，开在南锣这一件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也见过采访游客，说您对这个怎么看呢？游客说他要是老北京雪花膏我可能会买，老上海雪花膏那应该去上海买比较正宗吧。游客自己都没有买，
比较机智。
对，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呢 东西的质量好不好单说，我觉得这个北京其实有这样的，可以提醒大家嘛，因为今天给大家介绍嘛，如果你要买这种所谓的老的这些化妆品，北京很多地方，大方百货、永安路百货、虎坊桥百货，什么万紫千红啊、百雀羚啊，像您这个雪花膏啊、嘎流啊，这些东西都有，您去那个地方买，保证质量保真，而且比这个南罗还要便宜。所以你要说南罗到底有什么值得一逛的纪念品，我觉得老姜的创可贴算是一个吧，这属于创意的 T 恤衫。还有一个呢，它不能算是特色纪念品，但是算是爱心纪念品，但我不知道这位还在不在，是一个残疾人，为了给自己治病，他身前身残志坚，在南罗开了一个剪纸店，就靠着自己双手剪出了美轮美奂的剪纸作品，裱在镜框里往外卖。可以说这个纪念品没有北京特色，但是有人文情怀在里边，所以如果让我想的话，可能也就这两家我还能看得上眼。
嗯
啊，咱们看看听众们还有什么不一样的互动吗？
咱们来看一下哈，有一位听友他说了，他说哎，我在故宫啊，当时是买的那个阿龙说那行李牌，上面写着回避，他还给照下来了哈。
对，
他说回避，然后我呢把这别哪儿呢别我包上，上班骑自行车背着，然后同事和朋友看了都特别喜欢。
所以说这东西挺有意思的。当时我也在那犯傻，想什么什么那个腰牌进宫腰牌。我说这东西以后你上故宫博物院不买40块钱票，到门口把这亮出来，会当神经病给逮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哈，他说了，说哎，南锣鼓巷，我记得南锣鼓巷有卖那种手工卷制的烟的。他说这算老北京吗？
这个东西啊，手工卷制的，可以说这个有点这个意思吧。但是它东西第一是比较贵，第二一个呢，我们也不提倡，现在是整个全民禁烟的一个时代，对吧？所以也不提倡大家吸烟。但东西确实有，以前呢，这个好的烟店，比如北京的裕康东，在这个老东安市场母子店，因为它是一个妈带着一儿子，这娘俩开的一个店，所以俗称叫母子店，卖的是手工卷烟，极其的讲究，这烟草里边是拿这个香料啊熏制过的，所以说每个香型是不一样的，这是高级的。再有呢，以前天桥有坑人的这些买卖，就是什么呢，他呢雇一帮小孩，这小孩干嘛呢，拿一个签子，前面是一根针，然后在地下扎烟头，因为以前的烟不是没有过滤嘴嘛，所以你抽完之后都会剩一截啊，有这个烟草的呀，就雇孩子把这个烟屁全都给扎回来，他再把那纸撕了，再把那个没着过的烟草啊搁在大筐里，拿着烟草再去卷，就比较缺德。为什么？你也不知道哪个抽烟的有肝炎，对吧？你也不知道哪个有肺炎，所以这些东西再卷完再卖，当新烟去卖，可能有传染病。另外一个呢，它是给什么人服务的呢？给那些抽不起烟、想过烟瘾的，因为它卷出来之后没有牌子，它搁大盘里它散卖，一根烟多少钱？所以当时呢，很多劳苦大众就上他们这个当。咱再看其他的听众的回复。
咱们再来看一条哈，有一位听友哈，他说了，这个阿龙，你如果要是开一个这种纪念品的话，你会想怎么开？
哎，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您容我啊想一会儿，对吧？认真想一会儿，然后呢，咱们下一个时段回来再给您解答，并且咱预告一下，下一时段咱也说什么呀？还有呢，天坛、王府井、大栅栏，这都是北京有名的旅游胜地，对吧？那些地方又出现哪些纪念品的问题了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哎，回到节目当中了，这里是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咱说说这个大栅栏，大栅栏大伙儿肯定去过的比较多，那个地方旅游纪念品呢，刚才说过的不说了，什么镯子呀、手串啊、扇子，这就不说了。这地方有一个特色，就是北京好多这个旅游胜地有一个特色，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栅栏靠着哪儿呢？大栅栏靠的两个老字号，一个是内联升，一个是瑞福祥。内联升卖的是北京布鞋，瑞福祥卖的是北京丝绸兼这中式的褂子。这一下可就带火了一条街附近的，什么梅市街、观音寺街，全有这样的。第一什么呢？就是卖北京布鞋的。内联升一双布鞋200多块钱，现在应该涨到300出头了。但是人家质量是真好，用的是上好的布，旁边小胡同里边都打着老北京布鞋。我看过一家，人家这家叫内联升，对吧？老字号，他叫福联升。你进去一问，说您这福联升，他那两一个厂子的。就是那个母子品牌、子母品牌，就开始蒙你。他鞋倒是真便宜，40-50一双，那店里300多，很多游客，那我就买这个吧，您就上了当了。为什么？您花300，您能穿3年，您和一年才花了100块钱，您这50块钱穿一礼拜，您琢磨琢磨哪个值啊，对吧？还是买那300多的值。另外呢，我们买过回来之后还真给做过解剖，
拿剪子直接把这鞋给豁开了，里边什么呢？添的黑心棉破毡子，
哎，
这布料就是完全是北京话叫驴粪蛋，表面光，里边用的全都是糟粕。这东西咱别的不说，您但凡有个哮喘，这边都能给您给逗出哮喘来，里边都是脏东西。所以呢，第一是别图这便宜，它为什么能够生存？第一它便宜，第二它依托着老字号捏连生。
嗯，
第二就是什么呢？老北京丝绸，因为挨着瑞福祥啊，瑞福祥卖的布料肯定是没问题，品质上乘。但是旁边开了好多这种中式的褂子，然后卖的这些丝绸，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它完全就不是丝绸，看起来哆了哆嗦像。您买吧，买完回家再上当，它也叫真便宜。另外呢，那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历史遗留问题，在大栅栏里边有一个瑞福祥红记，因为瑞福祥这一家在历史上人大买卖开过很多的分号，瑞福祥不光是卖丝绸，瑞福祥有自己的酱菜，瑞福祥有皮货庄，瑞福祥有茶叶庄，人家以前很多的分支的买卖，但后来没落了，就剩这么一个绸缎庄了。那么以前的红记也是瑞福祥的，但我说的是从前清朝的时候，现在那红记跟瑞福祥完全是两码事儿，但是那个建筑还在，所以那个建筑里边也开始卖这些东西，然后就蒙你，我们是瑞福祥红记，他们瑞福祥一个掌柜的一个东家，您查清朝历史它是一个东家，现在完全不是了。但是很多不明就里的游客会上当，一看哎呦，这门楼子很老，确实是清朝的门楼子，但是今非昔比了，所以千万不要上当，不要去那个红记去上当。另外呢，这地方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些民族特色店，卖一些什么这个云南的特色的、西藏特色的纪念品，也在这个前门附近卖。这些东西卖的火不火呢？还可以，但是它也依托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前门有一个云南商店，就是只要这东西有特色，真的，它不是北京特色也卖得出去。大栅栏西口出去之后，就一个云南商店，卖的是云南当地特色的食品，啊。我记得有一东西叫教头，这教头特像糖蒜，吃起来比糖蒜辣。这个教头，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云南当兵，他认的，当时我们都不认的。我父亲，哎呦，当时我在云南当兵吃这个，买点回去尝尝，一尝真是云南那味儿。我记得我小学第一次吃教头，是我父亲因为以前当兵在那儿。然后再说呢，后边这个天坛附近卖的纪念品呢，珐琅器比较多，什么景泰蓝的镯子呀，这那的比较多。当然这些东西呢，刚才咱说了，品质非常的低劣，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在这买。您可以去哪儿买呢？景泰蓝刚才说了，景泰年间的一个手工艺，在北京二环离天坛南门特别近，有一个桥叫景泰桥。当然这个立交桥它不是景泰年间修的喽，为什么呢？因为它旁边挨着景泰蓝厂，叫北京珐琅厂。这珐琅厂里边呢有自己的门市，那东西卖的是货真价实，并且呢它定期会有一些展销。什么呢？8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那些个珐琅器，景泰蓝，还没卖出去的存货，它有时候会成批的或者定期的去售卖。这时候你要买的话，就真是抄上好东西了，能便宜一些，而且是货真价实，对吧？然后再说呢，就是北京的王府井。王府井这地方也热闹，卖纪念品呢，街两边现在少了，以前多，现在是集中在王府井小吃南小吃一条街，那里边全都是卖这个的。比较多的什么呢？大家可能有印象，老北京扑克
啊，
上面印着什么王府、皇宫、胡同，什么这个上海大美女，什么格格王爷，这种扑克，这种是比较多的。剩下的呢，跟其他景点差不多。这地方啊，在大概我上大学的时候，或者再往前，2000年左右，那时候这地方啊，大街上那纪念品商店一家一家，现在基本都没了，改成服装店了。什么李宁啊、耐克啊，什么以前那些地方全都是工艺品商店。为什么呀？得天独厚啊！它挨着王府井工美大厦，这工美大厦里边啊，它售卖好些个全都是国家一级美术大师做的工艺美术品。张同禄大师2004年做的一个景泰蓝瓶子，各位，2004年售价是64万，谁买得起啊？但是您别着急，他那下了这个大楼，在王府井街边上，同样的一个瓶子，我只说外形啊，工艺肯定不一样。一个瓶子100块钱，
嚯，
那里边看64万，那是那张同禄大师做的。
哎，
您这好，100买这个，那胎都不是铜胎，都是合金的胎。再有一个呢，北京绢人，一个绢人做的好的，
这个一尺来高的，估计现在的话得卖到五六千。为什么呀？上好的丝绢，这个人呢，整个这个人呢，古代的一个宫女侍女，好家伙，一个嫦娥，咱这么说吧，里边填充的是上好的丝绵，外边呢裹的全都是这个丝绢，然后做出惟妙惟肖的一个侍女的样子，还得经过点染。您说这工艺多难，这用料多费，但是呢，人家这个王府井街边上那些所谓的几块钱、十几块钱的旅游纪念品店，你买这个50块钱、80块钱，你买一个跟一边大的。我说这为什么这么便宜呢？您买回去内有乾坤，为什么呢？您把那绸子丝绸一撕，这是一古代侍女，里边是一个塑料人儿，在塑料身上贴了一皮、就贴了薄薄的
一层
丝绢，
嗯，
但是人家那个呢？完全整个这个人里边填充丝绵，外边裹丝绢，完全就没有塑料件，差这么多。那那个卖5000，这卖50，哦，那这卖得动，所以这些东西卖得特别的火。哎，咱再看看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交流。
咱们再来看一位哈，这有一位听友，哎，很多听友现在开始展示自己的这纪念品了。
啊、
这有一位听友是发了一个这个，他说这叫内化壶，
内化鼻烟壶
啊，内化鼻烟壶。
哎，这位朋友，其实啊，我估计我有一个困惑，不知道你有没有。内化鼻烟壶啊，有大师画的，就非遗的大师画的，这一鼻烟壶很贵，卖个1-2000、2-3000很正常。但是呢，摊上我也见过60-50的也有，但我琢磨60-50那鼻烟壶应该也不会是机器产出来的吧？因为他那东西好像我琢磨不清楚。它能有什么方法机器产出，应该都是人画出来的。我琢磨呢，如果都是人手工画的，怎么这个40-50块钱，那个2-3000块钱，这我就没琢磨清楚。
哎，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哈，
啊
这就说到那个景泰蓝了、啊他就是说这买景泰蓝
啊买景泰蓝，对
啊，
这是北京的一个特色、
嗯、
啊，但是我不知道您买那是上当的没上当的
是看看还有哪位听友这个。哎，刚刚说到，哎，刚刚说到了嘛，南锣鼓巷，他说他想买那个手工卷烟、
啊，对，这个说到了
啊，还有这个面人儿、
对，面人这个工艺呢，北京的非遗传人是郎志力
啊，
叫面人郎啊，他是这个北京的非遗传承人，他的面人做的好的是非常之贵，对吧？一般也是买不着的，咱能买到的面人呢，都是那种就是以前走街串巷哄小孩的，比如这个郎志力女士啊，女士她做的一个这个观音菩萨锁蛟龙。这个原物是放在北京工美大厦里边博物馆展出，是一个珊瑚雕刻的一个观音菩萨锁着一个蛟龙。
嗯，
它呢用面经过调色，这个面的色泽跟珊瑚是一个颜色，然后它捏出了一个这个观音菩萨锁蛟龙，把它跟那原件放在一块儿，你分不出哪是珊瑚哪是面的，所以大师牛就牛在这儿。另外一个，我觉得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说让我开一个特色店，我开什么、
哎、
我想好了，
嗯，
我呢开一个店，我专卖一个特色旅游纪念品，
什么
叫北京旅游购物防骗指南
啊、
哦、然后呢每年更新，我估计应该卖的不错，
就都先上你那儿去，
对
啊，人手一册，
对，
然后再留再赚
对，你就可以不上当受骗了。哎，
好，这22:55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许巍的这一首旅行当中结束，各位再见。
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湘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 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